天阿爸，天父主，感谢赞美你今天真的是让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再一次的要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就求你来恩高我的口，也来保守众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能够把你的启示就听到心里面去。主谢谢你，求你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大大的彰显在这里。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以下的课程。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安。那我们呢？接下来呢？今天已经是第四讲了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稍微的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腓力不是去传道吗？在那个受圣灵的这个呼召，然后他不是到这个埃提阿伯那里去碰上那个太监吗？那因为呢，太监呢，这个希腊的原文呢是 eunuchos，那这个字呢，它有两种解释，一个呢本来就是照着字面的解释，就是性器官被切除的人；那另外一个解释呢，它也可以指说是在皇宫内廷里面的一个亲信的一个官员官职的一个名称哈。那所以你们如果看这个解经书的话呢，可能两种你都会看见。我上一次讲是因为我自己个人就是说选择，就是说他应该是讲一个官衔，不过也可能他同时也是一个确实是性器官被切除的一个太监。那我们就不在上面纠结。那我只是解释一下，万一你在看释经书，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解释。那所以呢，这个 eunuchos 呢，它的含义在这里，我们根据上下文《使徒行传》里头的上下文，它的含义呢，主要呢是在。那个人的这个官职跟地位，因为腓力传给他，他是一个高官，他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力。所以呢，其实这个路加他比较强调的呢，不是他的身体状态是如何，他更强调的呢是比较强调他是一个远这样子哈，就稍微的做一下解释。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课程。那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这个扫罗对不对？扫罗呢？在大马色，然后呢，就，这里面没有声音，对不起啊，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我这边都关了，你们那边，有声音了吗？
有了，可以听到。一开始就可以
认
听
的
到
同学有
吗？
听见了吗？
一开始就都听到了，一直都有的，一直都有的。
他们都 mute 了，所以不知道。好。这样子听得见吗？是你的声音听见了吗？可以了哦，那我就继续了哈。好，那接下来呢，第九章开始呢，我刚才是不是在讲扫罗的那个事情？OK，好，所以当时候呢，扫罗，不就暂他的事情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个时候他不是就哇，他这个被。碰见了这个主之后呢，他就大发热心，就开始广传福音。可是呢，就被犹太人要捉拿他，对不对？然后他不就逃了，逃到哪去？大家还记得吗？就到他的故乡大叔去了。好，那路加呢？这个时候呢，他接下来呢就要又回来了，又回来要叙述这个彼得。那接下来呢就发生了两个神迹。那彼得在吕大和约帕这两个地方呢。就行神迹，那这两个神迹呢？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那他呢就把就是叙述这两件事情之后，是为了之后，要引领哥尼流全家归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展开一个序幕。那哥尼流呢，其实是在 《使徒行传》里面占他叙述的篇幅也蛮长的，所以他其实是占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呢，就是从福音传给犹太裔的这个信徒，从哥林流开始就到了外邦人，的这个门徒这样。好，所以他有占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地位。好，我们先来看9章。上次讲到31节，我们从32节开始，彼得呢，周流释放的时候就到了，也到了居住，那个吕大的圣徒那里。那这边有一个地图，大家可以看得见呢。它其实吕大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往西北方那个方向。那彼得呢，他周流四方，所以代表说彼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做一个巡回的，在教会当中做一个巡回的这样子的旅程。那也表示他之前应该也去过别的地方哈，所以他也到了这个吕大这个地方，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以尼亚，他是一个犹太人。那这个以尼亚呢，他得了瘫痪，在褥子上呢已经躺卧了8年了。那彼得就对他说：“以尼亚，他说耶稣基督呢医好你了。所以你看，这个彼得他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again 他是怎么样？他是靠着耶稣基督来行这个大能。耶稣基督是他的基础，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好起来，就收拾你的这个褥子啊，他就立刻起来了。那凡住在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那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那个撒伦在哪里啊？也是就是继续的往西北的方向，就吕大可以，因为他那边是一个平原，一个地带，整个平原地带，撒伦平原。好，撒伦平原这个整个地带，吕大呢是属于是在撒伦平原的靠南的这个地方，这样子。那个加萨利亚在上面，这几个地方，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地方呢，都还是属于巴基斯坦地，好，还没有出那个巴基斯坦的范围。好，那我们继续看40节呢。彼得呢，叫他们呢都出去。哎，我这跑掉了，是不是跑多跑了一个？对不起。在约帕，那个是第一个在吕大。好，吕大第二个他在约帕这个城市。那约帕在哪里？在离吕大不远，还蛮近的，大概是10里的距离，大概半天就可以走到了。好，那约帕和吕大都是在撒伦平原南部的两个算是比较重要城市。那在约帕呢，有一个女徒叫做大比大。那这个翻成希腊话，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哈，就是多加的意思。那这边还加了一个多加，就是领养的意思。那这个人呢，他广传善事，多施周济。那大比大呢，是他亚兰文的名字。为什么要翻译成希腊文？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说，大家认识他是用希腊文名字，为人所认识的。所以当时候的这个犹太人，有一些是说希伯，就是说是说亚兰文，有一些是说，希腊文的，好，对不对？那这个人呢，他这个女徒呢，她广行善事，然后周济很多人。可能呢，根据经文上来说的话呢，她周济比较多的可能是一些寡妇。当时寡妇呢是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所以那个时候呢，她周济了这一些比较多的寡妇，所以她患病死了。那大家就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那他们这个停在楼上呢，根据解经学家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停在楼上，因为比较通风嘛，他还没下葬，那就停在楼上。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的习惯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死了，把他洗干净，还要再用膏油膏他，好，之后才会下葬。那吕大呢，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所以刚才不是说彼得在吕大呢就行了那个医治的神迹，那他们听见了，哦，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人去见他，就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那彼得呢，就起身呢，跟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随他上楼。所以你看，在这里是众寡妇，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那个多加和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所以看起来，从经文上来看呢，多加他很多周济也是，比如说做衣服送给这些寡妇啊，还是什么的哈，这可能是他周济的方式这样子。好， 再来呢，这个彼得呢就叫这些众寡妇们，叫其他的寡妇们就都出去，然后呢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然后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那彼得呢，伸手扶他起来，就叫众圣徒还有寡妇都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一个死而复活的这一个事件呢，的影响可能仅仅是比较局限于犹太人的圈子。那在这个约帕，我之前去过以色列，约帕呢其实就是今天的那个亚法港那样子。那它是靠海边，很漂亮的一个港那样子。那彼得呢？彼得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性，哈，就是说他行了这个医治完了以后，这个事情传遍了约帕那一个地方，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应该都还是局限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头。那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彼得呢就在约帕的那个地方，他这里说是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彼得不是一个犹太人嘛，然后他也很遵守这个传统的这个旧约的这一些规条啊什么的。那削皮匠呢，他是制皮工人，制皮呢就是动物，他都要处理很多动物的尸体呀、血液啊什么的。那是不是对这个犹太人来讲，这都是不洁净的？可是他却去住在了这个削皮匠的这个西门的这个家里。那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彼得呢，等一下，马上的他就要去见这个哥林流的这个事件，所以彼得他在一个不洁净的这个犹太人的家里，马上后面他就会进入一个不洁净的外邦人的家里，所以路加在这里做了一个铺垫，好，那其实也展现了一个彼得，他其实是有一个蛮开放的心态。看起来这个西门他所做的行业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很高尚的、很让人尊崇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但是呢，彼得去住在他家，这个西门应该是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门徒了，应该是这样子的哈。这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对不对？好，那个。所以呢，这个福音呢，同时呢，也是会临到男人跟女人。在这里，路加特别，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彼得行的，他这么周游四处，他行的神迹应该不止这两个。但是我想他特别把这两个抓出来，一讲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这样子，所以呢，路加他在这里，他也是要带出来，就这个信徒，这个基督教他传的，他所广传的。不分种族，不分性别，哈，他那个意思，OK，好，那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哦。这个外邦，他是那个哥尼流呢，他归信的这个事件，他是一个外邦罗马的百夫长。那这个归信事件呢，我们先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整理呢，这个他有一些什么特色，所以等一下大家在看的时候会更清楚。那他呢？第一个，他并未显出福音工作呢在地域上的一个突破，因为发生在哪里？在他还是在犹太地的城市是该撒利亚城，好，就是那个紫色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是在撒伦平原北边那边该撒利亚城。那彼得呢？他不，虽然他不是这个地域上的一个突破，但是他是一个第一，他是一个国族上的一个突破。因为呢，本来从福音传给犹太人，现在呢转向了外邦人。第二个，在社会阶层上的一个突破，因为你看这些使徒，说真的，他们有渔夫啊，有什么，他们不是受很高的这个教育，而且那时候耶稣在的时候，他也都是靠近穷人、病人，对不对？那在这里呢，社会阶层上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突破，因为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哈。那彼得呢，在这个阶段的一个福音工作呢，这一些人都是先受到吸引，然后他们积极回应的，所以都是本来就跟这个犹太教呢有一些紧密接触的人，那并且他们对耶和华神呢已经心存敬畏的这样子的一个外邦人，那是以神呢，他用什么方式？以神呢所赐的意象以及圣灵直接的一个启示来为主导，所以他不再是 用医病的这个神迹，因为哥林流还有这个彼得呢，他们都是直接见异象的，然后天使跟他们说话的。好，那引出神将宣教的工作来扩展至外邦人的心意，因为证实这确实是怎么样，是神的主权，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好，是确实是神的心意。好，所以在该撒利亚呢，就有一个人呢，名叫哥林流，是。意大利的百夫长，该撒利亚呢是罗马呢在巴基斯坦的一个行政中心，那当时候也是罗马军队的大本营。他主要的讲的语言呢是希腊文，虽然呢他住了不少的犹太人，但是呢大多数还是都是外邦人。那什么是这个？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意大利营哈的百夫长。那意大利营是罗马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单位，罗马军队。他一整团有6000个军兵，然后这一整团6000个军兵下面又有10个营，那表示说一个营里面就有怎样600个士兵，然后呢，这个600个士兵的下面呢，就是这个营的下面呢又有6个百夫长，各自管理100个士兵，所以这一个哥尼流呢，他就是那个百夫长管100，他底下管100个人。那他是个虔诚人，讲的就是哥尼流，他是个虔诚人。说他是虔诚人，在这里呢，不是说他已经归信了，已经受洗啦、行割礼啊什么，不是。那讲的就是说他是怎么样，全家都敬畏神，就是耶和华神的相信呢。因为他是个虔诚人，他虽然他尚未归信，但是他应该就是说，也熟悉旧约，有在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是熟悉犹太教的哈。这样，那他多多周济百姓，常常他祷告神，这两个重点其实是蛮重要的重点。其实我们每一个被呼召的基督徒，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周济百姓就爱人，祷告神爱神，所以。爱人爱神，其实本来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对不对？好，有一天呢，约在申初的时候，他是这个申初是下午3点的时候，那他呢就在异象中就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哥林流，你看这个是使者去跟他说话，在异象当中。那他其实那个时候是正在祷告。三初是下午3点的时候，是一个祷告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祷告中，看见了这个异象。哥林流这个天使跟喊他了，那这个哥林流呢，他就定睛看他，然后他就很惊怕说：“哎呀，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有人说：“啊，你看到天。”我们要惊怕了哈，那其实就是通常你要是突然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你面前显现了跟你说话了，我想你大概不会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很状态的状态，因为确实是有些惊吓的，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的那个情绪，那个玛利亚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对吧？好，那我们看呢，在这里呢，那个哥林流呢，他。见异象，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神是那个主动者，不是哥尼流他去做什么事。好，所以等一下接下来继续看，大家可以留意这一点，全部其实都是神主动的。好，所以今天如果今天被呼召，我们也要记得是什么样，是神主动的呼召我们，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好，这样子，好。那现在呢？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那个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那向他说话的天使呢，就离开了。那哥林流呢？哦，马上就叫了2个家人，还有常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然后把这个事情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那这个。哥尼流呢？我们看一下他这边为什么他这边还特别经文特别讲说哦，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因为呢，彼得原来的名字呢，他就叫西门，所以圣经上呢，他为了要让他有分别，所以一个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然后一个就是削皮匠西门，所以让大家知道说你是要去找哪一个西门哈。那这个西门，这个彼得后来为什么叫彼得？这个耶稣是耶稣给他改名叫做基法，那。基法呢是亚兰文，它是磐石的意思。那如果把从亚兰文翻过来希腊文的时候，就叫彼得。好， 那他派去要去请彼得的这两个人，哥尼流派去这三个应该是三个人再加一个虔诚兵。那为什么呢？他要叫一个虔诚兵？说真的，这一个虔诚兵应该跟他一样，也是就是应该是跟这个对这个犹太教有一些接触的紧密接触关系的，然后也是这个遵从耶和华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兵。若非如此的话，他如果把这个事情说给他们听，这个人大概觉得你有毛病吧，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找了这样子的一个兵，然后他们三个就一起去到约帕去了。那第二天呢，他们行路将近那城，那彼得呢约在正午就上房顶去祷告。好，那当时候的这个房顶呢，是房屋的第三层，它是一个平台。那他们呢，这个犹太人常常用房顶呢来作为晒蔬果或者是祷告的地方。如果这个房顶为什么他们会在那边祷告？因为它是在屋外了。所以呢，它其实是可以跟屋里面的那些嘈杂的声音是分隔开来的。那如果说房顶他们还有一些那个遮阳的什么的话，其实它还是一个还蛮凉爽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会上房顶去祷告。那彼得呢，他当时候呢，应该就是上去要祷告的。可是呢，那个时候是正午，那他就觉得饿了，他就想吃。那一家人呢，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呢，彼得呢就魂游向外。看见什么？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然后垂在地上。好，所以这边有一个图，就让大家稍微的，有一个，就给你们有一个想，有一个 picture，有一个想法，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布的里头呢，就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啦、昆虫啦、天上的飞鸟啦。这个时候，又有声音跟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彼得呢，他成长的环境，他所受的这个教导呢，都是怎么样？不可以，他们犹太人是不可以吃一些不洁净的这个食物的哈。洁净与不洁净，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你们可以去看利未记哈，一大堆的规定这样子哈。那这里呢，彼得呢，他说：“主啊。”这是不是他有没有认出来？这是主在对他说话，其实是有的，所以他才喊主，对不对？所以他喊主啊，表示是有的。那他说，我这声音不太稳定啊。他有 realize 说，是的，这是主在对他说话。可是他既然是知道说是主在对他说话，他的反应是什么？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其实这代表了一个彼得的一个个性啦，对不对？他就是有话直说的人，常常耶稣说什么，他就直接就讲了这样子哈。那他的个性就是这样，那他就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虽然他知道那是主，可是所以是不是有点矛盾？那今天你知道是主在跟你说话，你还跟他说不可、不要、不行，对吧？哈，好好，那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彼得呢，他就是他的改变哈，他的想法其实很快就改变了，因为他知道这是主在跟他说。那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这个俗物呢是指着一般的人呢他所接受和共用的东西，那它对比于呢只符合神心意的那些东西。好，那在圣经里头，我们就把它称作是俗物。好，那第二次呢？他没有听啊，不是说不可嘛，啊，那第二次呢？哎，这个声音又来了，又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这样子一连几次，3次，然后那个物呢，随即就收回天上去了。好，所以彼得也是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异象当中看见的，而且还有对答的，好，还有一些好像有一些交谈的，是很清楚的。那犹太人呢，他们的饮食法规呢？是这里引出一个问题：犹太人的这个饮食法规，什么所谓洁净不洁净啊，什么的这一些呢，是当时候是借着摩西颁布的一个法则。那为什么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呢，他要去遵守？可是现在呢，诶，这也是主的意思啊。现在呢，为什么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改变？那其实呢，神的启示呢，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启示。照理说，所有的食物呢。 都是洁净过的，所有的生物不都是神所造的嘛，对不对？那所有的食物呢是洁净的，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在拣选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为什么要这样子给他们这一些洁净不洁净的这些食物的规条？是为了要让这些百姓呢明白一个道理，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分别为圣，他们要从那一些不洁当中被分别为圣出来。所以呢，这个观念在当时候的是符合当时候的状况，当时候的状态。所以神说你这个不洁净的不可吃，要让他们要遵守，好，分别为圣出来。现在呢，新约的这个时代的时候，神的启示呢，慢慢的就带出来，就好像也是旧约的时候，你要进会幕，对不对？好，献祭，对不对？然后后来有圣殿，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对不对？他不自己，他自己就来破除了这个圣殿，你不用再进去圣殿去献祭了。所以这一种启示都是渐进的。真正的不洁是什么？是我们一个人内心的一个罪性，不是用外表来界分的。好，所以在马可福音7章中呢，这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哈，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哈，那彼得呢，这一次建异象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这个prepare 预备这个哥尼流的仆人来邀请他。好，所以他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建异象，神没有让他先建异象，那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也不认识，突然一个外邦人来请他要去他家，彼得应该是不会去的，因为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同席吃饭啊，什么什么都是不可以的。好，所以呢，这个异象其实是为了造访他之后的造访做了一个铺垫哈。好，那彼得呢？你看，确实是，你看他心里不是在猜疑吗？所以他在猜疑之间，不知道他所看见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好，哥尼流所猜的人就来了，而且呢，他已经呢访问到西门，这个西门就是那个削皮匠西门的家，站在门外了，在那边喊：“哎呦，有称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那彼得呢，还在思想那个意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哎，圣灵主动的来了，你看，圣灵就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哥尼流猜的，可是事实上，哥尼流所领受的也是神的意思，对不对？也是圣灵的意思。好，那所以呢，是来的。于是呢，彼得呢就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那他们就讲说：“哥尼流呢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国、犹太通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个圣天使指示，请他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好，那这里的义人呢？哥尼流他说，哥尼流是个义人，不是表示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对义人的一个定义。我们现在的义人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因为接受对主耶稣基督，我也成为我们的救主，对不对？那宝血洗净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神天父的眼中被视为义啊，我们就称作义人。他讲的不是这个，他确实这里的义人，真的就是说他是一个有这样子的行出一个行为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他所做的事情，他周济别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被 recognized 的，是被大家所认知的，被大家所称赞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艺人。好，那彼得呢，就请他们进去，他没有马上哈，他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那你看他这些仆人。还有这个士兵，他们都是外邦人。好，那他把他请进来，所以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就是他把他请进来住了一宿。好，那次日他们才一起动身，那往撒该利亚去。好，那约帕他不只是自己去，彼得呢，他还怎么样？还把在约帕的几个弟兄都带着同去，那这几个弟兄，等一下后面我们就会看见了。这六个人之后呢，就会成为他这发生这整件事情，就是外邦人归信这整件事情的一个见证人。因为之后他在耶路撒冷大会，就被 question 了哈。好， 那次日，他们的就进入了这个撒该利亚。那哥林流呢，就请了不止他一个人，他还请了这个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好消息要有跟好朋友分享，所以呢，他就把这些找了这他的亲属啊、密友都一起都聚集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彼得一进去呢，哥林流呢就来迎接他，做了什么动作？你看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哈，那这个拜呢是敬拜的意思。这个词呢在新约的用法里面，通常都是指敬拜神，哈，或者是敬拜主耶稣。那所以彼得当然他不敢受，因为他不是神，对，他就赶快的怎么样把他拉起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这样子。那彼得呢和他说着话呢进去，就好些人都已经在那边了，那。彼得呢，就对他们说呢，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理的。好，那这一些人，他们既然是也是遵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神的，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的这个条例里面的规定呢，跟外邦人的交往呢，就玷污了自己，他就成为了。那还要行这个一个什么洁净之礼，以后还要行一种自洁，这样子才可以再度进入犹太人的社群当中，所以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他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其实彼得那这中间时间没有太长，但是他其实是转得很快，对不对？他马上就顺服，而且不止顺服，他马上就怎样就。跟着这个圣灵的引导，马上就做了这件事情。那所以呢，我被请的时候呢，他就不推辞而来。那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是有什么意思呢？那哥尼流就说呢，他就开始哒哒哒又开始讲了啊，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啊，忽然哒哒哒哦，下面我就不读了，因为他就把他的他看异象的事情呢，哎，就讲了一遍这样子。好，那这个原来呢，这个彼得，我们再多加强讲一下。这个彼得呢，他现在是明白，他明白了些什么？他明白了神呢，要借着破除犹太人呢在食物上的洁净与不洁净的法力，然后来让他明白说，人分为洁净与不洁净的是不应当的。你有没有发现犹太人很重视这个吃啊，这个饮食啊，常常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争执啊，对不对？好，以后我们在新约里面就会看到蛮多的。那他们这么的严守饮食的这个条例，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候的新约的那个时代，初代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外邦人，而且那边很多的一些城市呢，其实都是拜偶像的。好，那所以呢，有很多的食物呢，你不知道，你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说你这是拜过偶像的，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小心的，因为你以免自己就怎么样，就因为吃了那食物变成不洁净还是什么的。那继续，OK。彼得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口说了，他说：“我正看出呢，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呢，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为主所悦纳。为主所悦纳不是说那个他这里讲的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恩典，主所悦纳喜悦的哈，不跟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主悦纳我们接成那个就是说应了他的呼召，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但是呢，他这里讲的不是那个意思，他这里讲的呢，他是你看日光也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神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呢，那个有两件事可以蒙主悦纳，一个是敬畏主，一个是行义的人。所以哥尼流其实已经符合了这个条件，对不对？他其实是敬畏主，他还没有归信，可是他其实是敬畏主。所以呢，然后他是一个行义。”这个哥林流看起来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根据圣经讲的，对不对？好，这是心意的人，这样的人就蒙主所悦纳。在弥迦书6章8节里面有讲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那主就悦纳你这样子。那神呢，就借着耶稣基督呢，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他这里特别彼得在这一篇讲道里面。 好，他这也是算是一个宣讲。好，他特别的就讲到说传和平的福音。那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呢，本来就是弥赛亚所带来的一个祝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人与神之间的和好。所以他特别讲这个传这个和平的福音。那这话呢，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呢，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所以你看，这个彼得他在讲，他从哪里开始讲起啊？他就从那个施洗约翰那边开始讲起，然后又讲到那个耶稣，对不对？那神怎样？而且他还强调神以圣灵和能力来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好，所以他把它点出来，从施洗约翰开始，然后圣灵的能力在里面，然后又讲到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什么？神与他同在。那所以呢，接下来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都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那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主要的工作还是比较局限在，还是在犹太人当中的。那使徒们做见证，是的，使徒们跟他3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一直到他被钉上十字架。所以呢，使徒们呢，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来为主做见证。现在主已经升天了，他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传福音这个大使命，耶稣所交托给他们的，然后他要到处的去为主做见证。然后第三日呢，神就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的，乃是显现给神，显现给谁？不是给众人看，是当时候主耶稣他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这些为他做见证的人看的，就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所以主耶稣他复活了以后有，是不是还有跟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他真正复活的时候，是他那个身体确实是有被复活的，还跟他们同吃同喝的。好，那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耶稣哈，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讲到这个末后的时候的哈，那因为末后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就要审判这个死人啊、活人啊？所以这个复活讲的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复活，并且讲到说复活的主，他最后他会执行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审判。那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那这里还特别提到众先知。那他这样子讲，这一些照理说外邦人，不熟悉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可能不清楚你在讲什么众先知啊。可是哥尼流人呢，因为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神的，然后他们是熟悉这个他们的这个律法规条的哈，这些那相信他们也是知道众先知他一讲出来，哎，彼得一讲出来，哎，哥尼流他们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众先知呢也为他们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的所有的这一些救赎之恩啊什么的，在旧约都有，对不对？都有圣经啊来为证这样子。好，那凡说什么？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救赎。所以呢，得蒙救赎的唯一条件就是什么？哎，信耶稣基督的名。好，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啊，你看他这里还说这话的时候，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还说这话的时候呢，表示他讲完了没有？还没有，他还在讲呢、啊。他可能还有一些话还在讲。他还在讲的时候，圣灵又一次 again 又是怎么样？圣灵的主动，圣灵就主动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是蛮特别的事情，因为他们还在听的时候，等于说，今天好像你在来教会，哎，来听一场道，哎，这个道还在讲的时候，哇，圣灵就怎么样，大大的浇灌所有听到的人的身上。所以你们想，这是一件其实不是一个很平常寻常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圣灵必须要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哥尼流他们全家归信的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把福音传向外邦人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这么说哈。那所以呢，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代表这是什么？ 是神的意思，是的，神的主权在这当中。那些呢，奉哥礼和彼得同来的这些信徒呢，见到圣灵的恩赐呢，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因为他们自己领受，那他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哎，他们就甚稀奇了，这样子。那这个圣灵浇灌呢，有一个比较外显的，就是什么？就是方言。但是 again，我上次有讲，不是所有的人一定都会说方言，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就是说圣灵浇灌的一个现象哈，然后他在这一次呢，他就听见他们说方言，这些人哈，哥尼流全家他们，然后呢就称赞神为大。那于是呢，彼得就说了，这些人呢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马上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没有讲是彼得自己给他们施洗，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无论是不是彼得自己给他们施洗，在这里就是怎么样？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他们又请这个彼得呢，在他们那里住了几天，住了几天的这个应该就是跟他们传讲更多的，就是说这个宣讲更多的这些道，对不对？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圣灵的这个自主性，而且上一堂我们有讲到说哦，灵洗啊、水洗啊这些事情先后的次序。上一次的那个例子是说他们是先水洗，然后彼得去的时候才按手在他们身上，然后圣灵才浇灌，所以是先水洗先这个灵洗后。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个例子又不一样了，是这个灵洗先完了以后，这个再水洗。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不用太纠结在这个上面啊，什么时候是灵洗，什么时候水洗，就不用纠结在这个上面哈。那外邦人呢，他们，犹太人他们是必须行割礼的，但是在这里的这个现象，那外邦人呢，他们不用先去转信什么犹太教，也不用先行割礼，不需要。他们与犹太人呢一样的，没有圣俗之分，都能够。得着圣灵的浇灌，不是说你行的割礼为圣灵浇灌的条件，哈，都不是的。OK，那所以呢，也没有固定的一个时间顺序。那使徒呢，就和接下来呢的这一段呢，那所以这个哥尼流他们全家归信了嘛。接下来这一段呢，就耶路撒冷的算是母会吧，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有一些就产生了对这个事件，对外邦人信主的这个事件，就开始产生了一些 question 了。那使徒呢，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那及至这个彼得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呢，那一些奉割礼，他还特别讲奉割礼，这边每一个人是的都是奉割礼，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呢，和他争辩，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心里不平衡，怎么他们不用割礼，我们要割礼？没有，我开玩笑。但是他这边都特别强调，好，就是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呢，就和他争辩，你进入未受割礼之家的人，看他们在讲吃饭了。所以这些人的焦点，我们也觉得很好笑啊，对不对？居然是质疑说你怎么和这些外邦人一同吃饭呢？这样子，那彼得这个时候就开口了，然后就把呢这个事呢挨次的一个一个的讲解给他说啊，我在这个约帕城祷告啊，我先见异象啊，哒哒哒，如何如何，然后我又听见圣灵有声音跟我说，哦、啊，彼得起来宰了吃啊，哒哒哒，如何？然后我也有拒绝哦，我说不可哦，这样子啊。可是呢，有经过3次以后，我就怎么样？意思就是，他就顺服了那个意思。他说12节哈，他说圣灵呢就吩咐我和他们同去，就是和哥尼流差来的这些仆人就同去，然后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这里特别强调，还有6位弟兄，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胡扯瞎掰的啦，哈，还有6个弟兄跟我一同见证了这件事情啊，我们都进了那个人的家里，然后那个人就告诉我们说，他如何看见天使啊，见异象啊，哒哒哒啊，又继续讲，彼得在这里真的是很强调这个事情，因为他把上面那个事情重复又再讲一次，花了蛮长的篇幅的在讲这个东西，好。那这里呢，有两个证据，一个是从神而来，一个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印证。那刚才那我讲的那6位弟兄证实彼得告诉耶路撒冷领袖的这些话都是真的，这是人证。接下来还有神的印证，就是他有讲到这个圣灵的降临。 叫他不要疑惑。OK，好，好，这是双重的一个两个证据。哈，好，那他他有话要告诉你，哒哒哒，所以呢，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好，然后呢，15节他说什么？圣经说，我一开讲，就彼得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他这样讲呢，是让耶路撒冷的众信徒知道说，说当时五旬节的这个事情是蛮大的一件事情的，对不对？所以呢，五旬节的事情，圣灵浇灌，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他特别的凸显出来，他其实是要带出一个意思：外邦人呢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就是哥尼流全家信主归信这样子。好，那他说。彼得就说：“哎，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什么圣灵的洗？那神呢，既然给他们恩赐了，像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一样，给了我们一样，那我是谁呢？我如何能够来拦阻神呢？”那大家听了这个话有没有意见？就没意见了，就不言语了，对不对？好，因为这是什么呀？神的意思，谁能拦阻呢？好，那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章。11章呢，一开始呢，他就等于说这个刚才那个等于就告一段落了哈。那现在呢，我们就把镜头再稍微的再转一下，好，讲到安提阿。教会的事情，好，那你看他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在也是就是说，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因为他是后来是成为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母会，差传人出去的一个母会。安提阿教会占着一个在初代教会占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我们来从那个图上面来搭地图上面来看一下哈，我那边 PowerPoint 上有地图。它呢在北边，哈，在比较靠北的一个地方。那个是地中海，所以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靠海的一个城市。其实这个城市呢很多拜偶像。那它的南边有一个城市叫做，我如果没有错叫做 Tiffany。好 然后那个城市里面有一间神庙，然后呢还有庙祭，怎样？就是总之呢，它就是蛮乱的，有很多的这一些拜偶像啊，不好的这些行为的，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哈，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看第19节，那些因斯廷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居比路，还有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些就是斯提凡事件之后，然后被逼迫四散的这一些徒们，他们首先虽然他们往四散去了，但是他们首先讲的对象还是谁？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概念说，哦，原来主他的这个救恩是要临到外邦人身上啊，他们还没有。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向犹太人讲的？那当时也有不少犹太人住在安提阿这样子，所以安提阿。那个这个教会后来其实它是由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呢组合而成的。好，那个看一下这个腓尼基它不是一个城市哦，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那边整个地带它是一个狭长区域。那这个区域呢是从今天黎巴嫩跟地中海之间的一个沿海地带。那腓尼基这个名字是出自一群以航海还有贸易为主的腓尼基人。那他们后来呢，就建了北非的迦太基城，那聚中在地中海沿岸的一带，哦，所以这一整块区域就叫腓尼基。那居比路呢，是在地中海的一个海岛，一个大海岛，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哦，那它跟腓尼基呢，这样遥遥相对这样子哈。那安提阿呢？安提阿它那个地方已经是土耳其了，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了。那它是在地中海的东部。那它是一条很主要的这个河，叫做那个叫做Oriental，OK，希望我发音是对的。好，那翻译做奥龙特河的这个 river，它的出口处。那当时候呢，叙利亚的这个境内的这个产品呢，都是从这一条 river 进出。那同时呢，也是往巴勒斯坦，你看它那个港 哦，所以它是往南，往巴勒斯坦，往叙利亚、小亚细亚，往东这些之间，还有到地中海这些必经之路。因为它的商业很繁盛，所以它就汇集了东西方的各种文化，宗教当然也就很多元化了。在使徒的时代呢，安提阿当时候那时候的人口呢，大约有50万，所以是当时候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那个罗马城，还有亚历山台。啊，那福音呢，临到呢安提阿的这一个城市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向外邦人宣教的一个发源地。好，那在内中有居比路，可是呢，你看他刚才讲说他们只向犹太人讲，第20节就不一样了。第20节说他们内中也有一些人，有居比路，还有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什么？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那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哦，就是外邦人也来传讲主耶稣。好，那这个居比路刚才已经讲了，是今天的塞浦路斯。那古利奈呢，是今天的北非利比亚的一个城市。那希利尼人呢，他是不信神的一个希腊人，所以呢，这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开始。可是你们没有发现他有没有讲说是谁谁谁谁谁谁在传福音？没有，这都是一些无名之徒，而且都是一些平信徒，对不对？好，所以今天传福音不是牧者啊、牧师啊、传道人啊、宣教士啊他们的责任。其实这个整个安提阿教会整个兴旺起来，靠的全部都是谁？平信徒。他们自己对不对？好，那主是因为主与他们同在，那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时候，这种风声才怎样？才传到耶路撒冷人的耳中，意思就是说，才传到那个大本营，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母会当中。所以他们就打发了巴拿巴出去，去干嘛？就跟上次那个彼得、约翰出去一样，他们不是去指责或什么，他是去视察。好，去视察他们所传的道，印证他们所传的道是不是正确的这样子。好，那为什么要派巴黎巴？巴拿巴？巴拿巴呢？他是居比路人，就是那个大海岛，他是居比路人，然后他能说流利的希腊话，估计就是派他出去，可能是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那等一下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巴拿巴的这个名字，它本身只是意思是劝慰之子，劝慰之子的意思，好，所以他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他就发挥了一个作用，好，他到了那里呢，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我相信他到那个地方去，一定不是100%都 very good 啊，看见的全部都是什么神所赐的恩啊，如何如何，好，应该不是。但是你看，他是很 positive 的，好，他就看在那里所赐的恩，他就欢喜，而且他就劝勉众人，然后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好，那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呢，那个就巴拿巴呢，原是好人。这个好人不是我们讲的说啊，他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好形容的，我们就说他是好人哦，不是这个意思哦。这里的好人呢，讲的呢，就是希腊原文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好人是指说他是有良好的基督徒品格、特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在那个路这个在这个路路加在陈述这些所有的这些门徒啊什么的，大概只有称呼这个巴拿巴为好人，别人没有哈，那所以就特别的，大家就是特别的我提出来一下，让大家知道这里的好人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又是个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呢，有许多人就归服了主。好，25节，他很多人归服了主，表示那里的需要其实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他就往不辞千里，真的是跑蛮远的，就往大树去找扫罗。那所以呢，现在安提阿的这个福音工作呢，很需要像扫罗。扫罗也是个很有行动力的人，他又有受高等的教育，他又熟悉各种的这个律法，对不对？好，那很需要像扫罗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人才，又有信心又有恩赐。然后保罗也是能够说流利的希腊话，到这边来跟他一起工作。好，所以他就到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把扫罗就带回来，带过来安提阿，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扫罗跟安提阿呢的这个众教会，他们就连结起来了。好，他就那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边多久了？一年。他圣经上讲说，他们呢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所以这一年的时间里头，当然他们就一定就是有不只是传福音，然后也有 teaching 教导的，怎么通通在里面，对不对？好，教训了许多人。那所以呢，门徒那个巴拿巴呢？他去找这个扫罗过来，扫罗跟安提阿教会呢产生了连结了以后，之后那里他后来其实还有再回耶路撒冷去，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但是其实后来耶路撒冷他教会呢使徒他们也受到逼迫了哈，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扫罗就又再回来这样子，然后安提阿就成为他的这个。宣教的一个基地了，可以这么说。好，这里有最后两句，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事实上呢，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称自己为基督徒，基督徒的这个名称呢是怎么开始的？它其实是当时候在安提阿很多的人归信，信了主。那外面的人呢，他就称呼这一些人，因为他们在宣讲的时候就讲基督、基督、基督这样子，所以呢，这一些他们就称这一些人为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就称这些人。所以这个是外人来称呼外邦人，他们当时来称呼这一群门徒。门徒他们自己呢，喜欢叫自己为信徒、门徒、弟兄之类的，他们不会说我是基督徒，自己这样说。我们今天是这样说啦，但是这个名词的开始，当时候的开始其实是。别人为了要有别于犹太教的信众，好，所以要分别出来，所以这一群人他们就把他们称呼为那个基督徒，好，是这样子的。OK，好。当那些日子呢，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内中有一位先知叫做那个雅加布，就站起来。他是借着圣灵，然后指明天下将会有大饥荒。那这件事情呢，到格老丢年间呢，果然有了。那这个好，这个格老丢呢，他是当时候的罗马王，他在位的时期呢，是主后是41到54年间。那确实呢，发生那个时候他在位的年间有发耶路撒冷犹太地自有发生饥荒。大概是在主后44到48年间，他有发生那个饥荒。那先知呢，在他说这是一位先知雅加布说的。那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呢，先知的工作呢是预言啊，还有宣讲。那通常宣讲的呢，都是关乎这个属灵上帝。好，那在这里呢，这个先知呢，他也预言到了，就跟旧约有一点不太一样哈。他呢，这个发的预言到说，哦，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哈，这样子。那于是呢，门徒呢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真的就这样行了。而且这些捐项呢，就委托巴拿巴还有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好，那这个呢，你看，我们看一看这些安提阿的这些教会们，哈，门徒。他们呢，其实是接受了这个福音，等于说，这个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讲，那个教会是他们的母会，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母会遭难了，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哎，我们的分堂，哎，有一天我们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分堂就哇，众弟兄起来，哇，然后就捐款，然后就资助我们。好，当然我就是说。就是说这样的概念，我们可能这样子比较容易去想，哈，是相当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些安提阿的这些门徒，路加还特别讲，他照个人的力量来捐钱，然后供给在犹太的弟兄们，让他们度过那个饥荒。好，这里有讲到说，他们的捐款是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哪里？送回耶路撒冷，然后送到众长老那里。那众长老这个长老呢，这个执事呢是第一次在教会里头出现。长老 不像这个执事一样。之前路加他有写说，哦，七个执事是啊，什么要圣灵充满啊，要什么什么这样子的一些条件哈，还要智慧充足。可是这里众长老都没有讲啊，你要有什么条件，你要怎么说，他就出来了。这样子，他并没有说得很清楚。那后来这个长老呢，几乎就是在耶路撒冷，他几乎就是已经是等同使徒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他们都是这个教会的 leader 了，哈，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安提阿教会呢的一个重要性，哈，我就列出了几点。初期教会的福音运动呢，其实是一个平信徒的运动，刚才我有讲。第二，安提阿教会的出现，使人们都知道说有教会的存在，并且在这个地方，信徒第一次被称呼为基督徒，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福音传的是蛮兴旺的。哈，第三，安提阿教会呢，更是之后由保罗所带动的普世宣教的基地，这个我们刚才也有讲。好，第四点，神主权的彰显呈现在安提阿教会，成为了扫罗和巴拿巴的差传母会。好，第五点，巴拿巴他其实是怎样？他当时候其实只是去视察。其实他知不知道？他去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说哦，他会在这里，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将来神要怎么使用这个教会？他其实不知道，他只是被派去视察。然后接着呢，发现有需要，他就去找到了扫罗。那就把这个扫罗跟安提阿牵扯上了。所以我们其实再次看到神他的手在里头，对不对？好，主导了这一连串的这个事情发生，这样子。好，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希律逼迫教会再度受到逼迫。我们刚才讲完那里了之后，现在呢，就安提阿那边先暂且搁下哈，那个教会现在又回到耶路撒冷，可能是因为他讲那时可能讲的就是说那个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当时候在安提阿的时候的那一段时期，但是后来他最后一句，刚才最后一句不是11章最后一句不是讲说哦，巴拿巴和那个保罗带着安提阿众教徒的他们的奉献，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带回来耶路撒冷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个镜头又回来耶路撒冷，现在又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候呢，希律王下手呢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然后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希律王是谁啦，哈。这个希律王呢是指的是希律雅基帕一世。那他当时候是在主后41年到44年的时候在位。在位的时间并不长，那他是谁呢？他是这个大希律的孙子。大希律又是谁呢？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就是那个屠杀伯利恒男婴的那个是他祖父。那这个是他孙子，好，那他叫希律雅基帕。那他当时候呢，统治的巴基斯坦全地，他是罗马人，受罗马教育。在统治巴基斯坦全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极力的讨好这个犹太人，希望是好。所以呢，这里第二节他说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好，因为那个时候呢，教会越来越兴旺，估计他觉得有危害到他自己的政权。所以他那个时候呢，用刀杀了约翰的那个哥哥雅各。好，这个约翰的哥哥约这个雅各不是那个耶稣的弟弟哈。这个雅各呢，是耶稣呢早期所呼召的门徒，是12使徒之一。我们对他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是因为他很早就殉道了。好，那而且他也不像他这三，所以耶稣的三大使徒雅各、彼得、约翰，那我们常常把他们在一起说，但是我们会知道，哎，彼得做那么多事，圣经也讲了那么多事情啊，对不对？使徒行传就讲了一大堆他的事，然后呢，这个约翰也是，你看约翰有写约翰福音，然后我们也很熟悉约翰一二三书，对不对？好，我们都知道他写了一些很多的这个信息，可是呢，雅各有没有？没有，好，所以呢，这个他们同为主的三大门徒呢，与耶稣其实都有特别紧密的关系。但是呢，这一个雅各呢，他因为他很早就殉道，主耶稣曾经预言过说，雅各就是他的12使徒当中的雅各和约翰， 他们将来要喝他的杯，在那个马太福音23章23节，主耶稣自己有这样子讲，哈，那意思是指说他们两兄弟后来是会为主遭受苦难的，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雅各，因为雅各他是使徒中第一个殉道的，后面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不是也被流放到这个拔摩岛上吗？好，那所以呢？你看雅各呢，他虽然呢没有留下什么什么什么任何一本书信，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事迹，但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所以他在众使徒当中其实也是就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人哈。那他见犹太人欢喜这事，现在这个他我们又回来是谁？就希律王。第三节，希律王呢见犹太人欢喜这事，他不是杀了这个使徒雅各，然后呢，见犹太人欢喜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个时候正是除教的日子啊。第四节，希律呢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那这个逾越又讲除教的日子，又讲逾越节呢，是因为犹太人呢将这个两个呢就混在一起说了哈。犹太人的逾越节呢是他们的犹太历的尼希月的14号到21号这一周，好，这是一周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犹太人必须要吃无酵饼，好，所以又叫做除教节那样子。那逾越节呢是犹太人呢看为神圣的日子。这个时候不宜处决任何的犯人，所以希律呢，他也知道啊，也知道犹太人是守这个节期的，所以呢，他就想说，等着这段时间过了以后呢，才要把彼得提出来公审要处死哈。那所以呢，于是那个他说第五节，于是彼得呢被囚在监里，教会呢却为他做什么事？切切的祷告神。好，当时候呢，这个你看他是交付四班兵丁看守，哎，下面有神迹要发生了哈。那个路加呢，他这个是他最后一次了，描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和12使徒的情况。这一次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受逼迫。我们之前不是讲，当时候使徒留在耶路撒冷教会，但是受逼迫的是谁？就是那一些支持斯提凡的那些，那他们被逼迫就往四散去了。上一堂课又讲到，那这一堂课在讲的这个呢，这一次他的逼迫直接的就指向了这个使徒了。好，那福音工作呢的重点，当然他被逼迫了，当然这里就没有办法再成为一个福音工作的一个重点。这也是另外一个什么原因？为什么后来是在安提阿这样子？好，那彼得呢不就入狱了？雅各被杀，彼得入狱，希律呢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晚。啊，彼得呢？你看他是什么状况？他被两条锁链锁着，那也真不容易，被两条锁链锁着，旁边也有两个兵丁，居然还可以睡在那儿，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这样子。好，那忽然呢，就有主了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就有光照耀了，天使就这个时候就拍彼得的肋旁，然后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然后那个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就对他说：“束上带子。”估计他大概是把外衣啊什么的哈宽松了，然后在睡觉嘛哈。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然后他就听话了，他就这样子做。然后贴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呢就跟着他出来，他还以为他是在见了异象，在梦中见了异象，他还不知道说天使所做的事是真的。这个是彼得获救的一个经历。那你看他路加把这个过程描写得这么详细，那这个整个神迹发生的过程，为什么他描写这么详细？因为他要凸显主神 again，他是一个主动的一个介入的一个人，他是主动者，他主动介入到人当中这样子。好，那过了第一层、第二层，哇，这关的还真的是挺牢的。第一层、第二层，然后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呢？诶，就自己开了，他们就出来，走过一条街。这个时候，天使就离开了。那彼得呢，醒悟过来，说：“哦，我真的出来了耶！”好，他说：“我现在呢，真知道说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哈，那因为当时候的犹太教呢，他们是反对基督的嘛，那他们呢与官方连成一气，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敌对，所以呢。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啊，救我脱离希律的手， 那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就是 against 的那个犹太百姓和希律同时都盼望的，就是要处死他嘛，对不对？那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在那里呢，有好些人呢聚集祷告。那彼得到门外呢，就敲门，就有一个使女叫做罗大，就出来探听。好，这个房屋，马可的约翰呢？这个他妈妈，这是他妈妈玛利亚的家。当时候根据推测，当时候呢，就是这个玛利亚的家应该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聚会的地点的其中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应该蛮多，不止这一个。那这是其中一个。那他们当时候聚集在那里干嘛？我们不是说他那个彼得被关起来了，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在切切的为彼得祷告呀，因为雅各已经被杀了呀。对不对？使徒之一，那个已经被杀了，现在第二个使徒又被关在这个，又被囚禁了，所以他们在那儿切切的祷告。那这个屋子呢，俗称马可楼啦。据说这个主耶稣就是在这里和门徒呢吃最后的晚餐，哈，是顺带一提的这样子。那马可，这个马可呢，是哪个马可？这个马可呢，就是后来呢跟着巴拿巴还有保罗啊，那他们就参与了。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可是他中途就折返了，所以这就是你们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哦。第二次保罗就不让他参加了，那巴拿巴呢，那就从因为这个原因，他跟保罗就分开了，自己做自己的事工，这你们是知道。好、哦，这个就是这个马可哈、哦。好，那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哇，这个女仆就很开心，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跟众人说：“哎，彼得站在外面啊！”他们说：“你是疯了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彼得被囚禁嘛。那使女就急急说：“真的是他，真的是他！”这个使女也很可爱，她不是去开门，她是赶快先还没开门，彼得还站在门外，她就赶快先跑到里面说：“啊，彼得来了，彼得站在门外。”好，然后呢，这个大家怎么说呢？大家就说：“啊，必是他的天使。”大家还不相信，说是彼得在门外，怎么可能？他说必是他的天使，什么意思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当时相信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保护他、护卫他的天使，这样子。所以呢，啊，那个天使呢，那个长得就是跟护卫你的天使长得跟你是蛮像的，所以呢，他们说那必定是那个他的天使哦。那这个时候，彼得没有让他进门啊，他就赶快继续的不住的敲门啊。那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然后彼得呢，这个时候呢就摆手说，叫他们不要作声。然后呢，就开始讲哦，主怎么样领他出监狱的。然后又说，你们呢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呢就出去往别处去了。这个雅各刚刚不是被处死了吗？这个不是那个啊，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弟弟，对，雅各。然后这个雅各呢，你看他还特别讲，彼得特别讲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表示这个耶稣的弟弟，当时候其实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了。好，那他是个长老，所以这个是长老雅各。好，然后呢，和众弟兄，那于是他就出去往别处去了，他就继续就逃到别处去了。那估计呢，应该是不想要让这些使徒们呢，受牵连。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切切祷告确实是有它的一个功效，一个啊，对不对？好，但是呢，主权还是在一切之上。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你看看我们在看雅各和这个。这个谁呀、啊？这个是雅各和彼得这俩，他们都是使徒，对不对？可是一个就死了，一个就殉道，然后一个呢，神就用就是派天使神迹这样子把他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切切的祷告。对不对？神也会的，像那个旧约的时候呢，那个出埃及记里头，那摩西不是上西乃山去的时候，然后那些众百姓们在底下就制作了金牛犊，在那边拜偶像拜起来了。好，那但是后来神就很生气，但是摩西呢就切切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这一些犯罪的这一些。得罪神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祷告，切切的祷告。然后呢，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哦，神就后悔了，所以就没有加那个，就没有把那个祸，就是说 consequence 加在他们身上，对吧？好，有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因为摩西切切的一个祷告，这样子。那所以是的，是可以，我们切切的祷告，确实是会产生一些发生一些事情，但是不见得，不是说我今天切切的祷告就应该要如何如何如何，不是的。雅各也是训得到了。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整个事情的时候，今天我决定就是说，让大家看见说，是的，神呢真的是他的手呢，在这个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是必须要知道，就是说，神的那个主权还是在我们之上。好，好，西律逼迫教会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那西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西律离开犹太，就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继续哈，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呢，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府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意，先求和。这什么意思呢？西律呢？他当时候，我们看那个地图，因为我有一个地图哈。这个西顿跟推罗这两个城市呢，在腓尼基，刚才我们讲的腓尼基的那一块区域，好，它是其当中的这两个城市，那都是蛮大的城市。那西律呢，就恼怒他们，为什么？因为呢，他们那一块的地方呢，盛产木材，那是从王的地图呢得粮，所以他们用木材，然后。王的其他地图，西律王的其他地方产粮，他们就以物易物，有点类似这样子哈。他们出产木材，得到粮，然后那他们呢？那个时候呢，西律呢，恼怒。至于为什么恼怒，不知道，圣经也没讲，解经学家也查不，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的原因。哎，为什么他恼怒？不知道，就只知道他恼怒、生气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这两个地方的人呢，就托这个内侍臣这个伯拉斯都的情了，一心要来求和。那个西律呢，在所定的日子呢，就穿上朝服，坐在位上，与他们讲论一番。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当时候西律呢选了一个特定的日子啊，这个特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那个时候刚好碰上罗马皇帝呢格老丢的生日，所以呢他这个特定的日子讲的就是说，借着要庆祝格老丢他的生日，然后大家就会聚集嘛，实际上是要聚众要教训他们的，因为他恼怒他们这样子。那我们会觉得，哎，他讲这个有什么关呢、啊？好像跟前面讲的那些使徒的事情都没有关。好，有的啦，有一点关联，因为要讲的是西律王的结局。好，那百姓呢就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这里讲的是百姓们就阿谀奉承，抬高了这个西律王，把他当神一样。哎，百姓就说：“这是神的声音啊，不是人的声音啊。”那西律王也坦然接受，好像被神一样的这样子被人家尊奉，这样阿谀奉承这样子。那西律就不把，所以圣经上说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呢？立刻罚他，他就被虫咬了，气就绝了。好，他不是当场气绝了，因为根据这个犹太史学家的约瑟夫的记载呢，这个西律呢，当时候呢是突然觉得腹部疼痛，然后他就缠绵了5天以后这样子。那所以呢，估计因为圣经说他是被虫咬嘛，所以呢，估计就是说可能是被什么什么寄生虫所困扰，然后他就腹膜炎而死，这都是后来啊，后来人家说的哦，这样子。好，那所以呢，他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然后越发广传。所以你们看他，其实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使徒死了一个雅各，然后彼得也被囚禁，然后他现在又逃出去，对不对？好，那西律王是那个逼迫的那个人，那你们看神的手在当中做了什么事情？他的安排就是说，你要是 against 这个神所要做的工作，或者是你这个错待了这个。属神的人，比如说神的使仆，神的使徒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西律王他就怎么样？他的结局就是这样，他就死了，他就毙命这样子。好，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我怎么都还没看到啊？这就是时候未到啦。 哦，总是会有他时候到的时候，这样子。那所以25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好，所以他们拿着钱回来到耶路撒冷。可是这个时候，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呢也是受到逼迫，所以呢，他们就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同去哪里？讲的就是同去安提阿了，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大概就是讲到这边。那其实呢，就是说这些怎么说呢？就是今天讲到这里是讲到彼得的事情，从后面开始第13章开始，接下来主角就是保罗了。OK，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的来，然后我来看保罗的这个3次宣教，好，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真的是在这里，真的让我们看见神啊，真的是在这个历史的所有的事件当中，你的手如何在当中，你怎么样的在里头带领。今天也是的，我们也是一样的，真的是你常常在我们当中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敏锐、敏感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主贴合你心意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当中。谢谢主，也求你来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散去的脚步。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